今天就继续我们的读经班了、哦、一样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如果你会背的话呢就不用看啊，这个是应该大家每个礼拜都念，应该都会背了。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再次提醒我们，读圣经不是来了解知识，不是来听一个很有高道德标准的一些历史的内容，而是在真正借着神对于这些在历史人物当中所出现神的心意，我们从这边来学习怎么样子我们自己在现在这个时候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并且按照他的心意完成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这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会觉得圣经呢可能在对某一个人说，或者是跟我没有关系。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一切按照他作为最高的准则。我们也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也就是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多半都不是碰巧随意，而是在很多很重要的时刻神亲自向我们说话。而且我们也相信喜爱而且遵行神的话，这人便为有福。上个礼拜神的话就是圣经的话呢，不是拿来了解而已，是我们可以行出来的啊。上次我们讲到仲裁弟兄讲到顺服不是用来讲讲的，顺服是用来行动的。所以神的话，神怎么要我们做，我们就喜爱而且遵行，这个人就会有福。一样再次强调读完经文再来啊，如果你没有读完经文还是来一下好了，但是呢最好还是要读完再来啊。然后这个愿主的道兴旺在我们里面，在教会，在社区啊，我们读经一定要祷告，借着圣灵的引导，借着我们心全然向神敞开，我们也求神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读历史书最后一卷，就是以斯帖记。我们纵览一下历史书哦，总共有12卷，那年代呢，它这说到是历史，但它的历史并不是人类的最早历史，最早历史呢可能到创世纪里面有记载，但是这边的历史呢是在讲以色列人生活的历史，所以呢大约是在主前1400多年到主前400多年。那其中有三个结构，一个是他们建立王国之前，还有王国时期，王国灭亡之后的时期。所以前三卷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他讲的是以色列这个王国建立以前的三时代的内容。建立呢，王国建立在圣经里面也有很仔细的记载，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地方开始记载的，以色列民要求要跟其他的国一样，我要一个王，我不要只是士师或者是士师求问神。那这虽然不合神的心意，但神还是应允了他们，让他们成立了国家。但是呢，这个国家没有成立很久就灭亡了。灭亡的原因在历代志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做，以至于他们的国家就按照这个摩西所传生命记还有这个利未记里面所记载的，当你不合神心，当你合神心意的时候，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但是当你不合神心意的时候，人家追赶你300个人要追赶30000个人，你都没有办法抵挡他们了。所以这个按照神的心意，他们这个国家就灭亡了。以至于最后三卷书，就是我们最后这三个礼拜，前两个礼拜还有今天这个礼拜所读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那你想，国家灭亡了还有什么好记呢？按照神的心意，70年之后他们仍然按着神的这个告诉他们的，70年之后他们仍然可以回来，仍然可以恢复在神殿中的敬拜。所以这是三个历史书的纵览。 这边就每一本书稍微讲一下，这个约书亚记讲到的是接受恩典，因为大家知道在之前他们是从埃及开始出埃及，然后在这个旷野漂流，那因为没有信心以至于在旷野漂流40年，从约书亚记开始他们是怎么样子进到神所赐给他们的那个产业。他们那个产业可不是荒芜一片，或者是鸟无人烟，就是或者是都是花鸟虫树，都是人间仙境，而是有一个国家，有很多的人民在里面，也有坚固的城墙。他们是怎么样子按照神的心意，能够一群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能够进到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那他们进到那个产业之后呢，陷入了不断的罪恶的循环。他们高兴了就开始犯罪，犯罪呢外邦人就开始辖制他们，辖制他们，他们就开始呼求神，呼求神之后呢，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呢拯救之后呢，心里一平静又开始犯罪，就是陷入这样子的罪恶循环。我们基督徒常常也说，我们自己常常也是这样，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寻求神，但是当我们兴旺的时候呢就忘记神。在士师记里面有很大的提醒。接着呢是路德记，士师记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但是呢路德在这黑暗当中呢显出了光明，他是一个外邦人却愿意跟随着他的婆婆，跟着他的夫家来去敬畏耶和华神。然后呢他在这当中因他所生的孩子成为我们救赎者的延续之后，他是大卫的曾祖母，然后呢接着延续到主耶稣的家谱也有路德。然后到了历史书，就是国家从撒母耳记上，他们就偏离到神的道路。刚刚就讲到神是说我是你们君王，我是你们的主，但是神说以色列人说不要，我要人做我们的君主。他们偏离神的道路，后来呢就在这道路当中挣扎，最后呢得到了审判。所以在历代之不单单讲客观的讲历史的陈述，还讲到原因。所以你会看到在历代之里面有很多的因为什么，因为什么，最主要都是因为他们背离了神道。然后呢被掳之后的历史，就是之后记载了波斯王古列让他们回去重新建造圣殿。那在这当中呢，在圣殿当中也受到很多的攻击。那以斯拉又再次带了一批人回来，告诉兴旺重建圣殿，将它完成，并且兴旺律法。那尼希米呢不只是来这边重建城墙的耶路撒冷城，而且呢在生活当中不断提醒他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当要怎么样子敬畏神，怎么样子在民众之间扶助老弱贫穷，并且呢这个供给立位人。那最后这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神在历史当中的掌权，叫牵在神的手中。以斯帖记的简介，我们刚刚唱神掌权，因为我们这次主题就是神掌权。那作者是谁并没有，圣经里面没有记载。那神学的专家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很明确的来去确定是谁。那一般来说应该是以斯帖同时代的犹太人，他的时间呢是在波斯王的亚哈水鲁王3到12年。如果我们看到圣经一开始就记载亚哈水鲁王第三年，然后亚哈水鲁王第七年，亚哈水鲁王第十二年，这些的内容都有讲。然后在哪里呢？在波斯帝国的首都苏珊城。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过，波斯帝国不只是一个首都它有很多的地方，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有四个，但是呢苏珊城后来在这个古列呢是有长时间都住在那里。那他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记的4章14节，这是莫迪改所讲的话，不是以斯帖讲的话，莫迪改所讲的话。那我们待会呢就仔细来看，因为在今天的这段经文这本书里面清楚的讲到以色列人受到很大的攻击，那以斯帖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能够帮助他们拯救。但是当他在犹豫的时候，这句话出来了， 你就算不做，神的心意不会改变，神要做的事情不会停止。但是因为你有这个机会，你放弃了，你必致灭亡。好，那我们就来看内容。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那我们来看哦，这边一开始讲说他这个王是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王呢，这个英文呢，是从希伯来文的发音来翻译出来的。那希腊文呢是翻薛西啊。如果说你去看一些英文的翻译呢，他就有些是用亚哈随鲁，有些是用薛西啊。那你如果现在去看历史的文件，大部分他用的都是薛西这个字。那他就很清楚地定到历史的一个年代，就是一个叫做亚哈随鲁作王的时期，是今天这本书所发生的年代。那这里面就讲到了亚哈随鲁作王，那他在波斯国的列王的初期呢，他到底站在什么位置啊？一开始我们都听到知道古列，那是谁让以色列回到圣殿去重修圣殿呢？就是波斯王古列。那现在的翻译呢，叫做居鲁士或者是塞鲁士，那就跟这个英文的翻译很像了。那他之后呢，就传给了他的儿子叫甘比西斯。那甘比西斯呢，他也有很大的文治武功。他之后呢，这个打败了埃及。然后之后呢，我看了一些资料，因为不是很一致哦，有些是说，当他发现他出去外面攻击的时候，国家有人这个造反，他准备要回来，路上就死了，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些政治的动荡。那不论如何，我们知道甘比西斯并没有传给他的儿子，因为当时的确在政治上是有一些混乱的，以至于呢这个大利乌就兴起了。所以大利乌并不是甘比西斯的儿子，他是亚多莎的先生。所以呢亚多莎也是古列的女儿，大利乌跟着他女儿结婚之后，然后呢他就兴起，所以他是接续这个王脉的。看这个图是这样画，从亚多莎这边过来，然后大利乌呢在圣经里面有描写，甘比西斯并没有在圣经里面有描写。那大利乌是哪一位呢？我们之前有在以斯拉记有记载。那圣殿的完成是在什么年代呢？就是在大利乌的年代。然后呢他的孩子亚哈随鲁作王，然后再来就是亚达薛西。那亚哈随鲁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亚哈随鲁是谁的老公呢？你们读的是哪一本书？《以斯帖记》，对不对？还是你们在怀念他的第一任老婆呢？他就是以斯帖的老公。然后呢，亚达薛西是什么年代？你们对以斯拉跟这个尼西米就是亚达薛西年代。所以你如果去看那个年代呢，它并不是按照年代排我们的书卷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是从亚达薛西跳回亚哈随鲁这个时期了。那波斯帝国就是这个年代，就是亚哈随鲁就是在这个年代550到330。那刚刚有讲说这个帝国的范围是从印度到古时。印度在哪里呢？印度在东边哦，这边就是这边是印度。然后呢事实上这边当然现在可能是巴基斯坦比较多，它是印度北边。然后呢这边是古时哦，这埃及，它从埃及呢渐渐到古时的这个区域就是非洲。所以你可以看到横跨这边，然后这边是欧洲，欧亚非三洲的非常大的波斯帝国的版图。那这边特别讲到它是从印度到古时哦，可能也是在强调出来说这个甘比西斯他在那个时候这个亚哈随鲁是继承了大流士的那个文治武功。然后呢大流士他有很大的这个大利乌王他有很大的这个 这个疆域都是他打下来的，他就继承了，就有这一块疆域、哦、那接着呢，稍微提一下、哦、如果说会讲、哦、这个亚哈水鲁呢，他自己也不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国王，所以他很努力积极的想要去攻取当时的这个希腊。那当时攻取希腊，有人就说这个亚哈水鲁想要摆设筵席呢，也就是他出征希腊的之前想要凝聚众人的心，所以呢大设筵席，让波斯马代的权贵能够在这里。那时间就是他在位的第三年，那地点呢就是在苏珊城。他在这个地方呢，稍微提一下，苏珊城是以兰的首都。如果讲到以兰的话，其实一直到创世纪都有提到过以兰了。所以他在6000年前就有了人迹，4000年前，就是现在4000年前成为以兰的首都哦。然后之后亚述征服以兰，然后毁灭苏珊，大利乌呢他有重建苏珊，然后长居此处。那这是在苏珊城现在古迹的挖掘，那这边有一些他们弓箭手啊，带艺人面试生，就是说他在当时呢这个文明上面呢是非常的高的。然后我们就来看啊，这个苏珊他在这边第三年由马代波斯全部他去聚集大家，然后呢给他看这个国家的丰富跟美好，兼顾他们的心。之后我们要出战了，这边有讲到180日，可能不是把所有人都聚集在这里然后180日，而是有180天的时间哦，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让大家陆陆续续都来看，都来让他们享受在国首都的这种丰盛。之后在最后呢又摆设筵席7日，然后这边有很多非常美好的装饰，祖显，他这边有讲说也让这个酒呢让大家喝，那在当时呢最美好的饮料就是酒，所以呢让大家都能够喝，而且呢他还讲说喝酒有利，不能勉强人，让人个人随意，对不对？就是不是因为在当时的确每只要君王要喝，大家都一定要举着手一起喝，那这个时候没有关系，大家放轻松啊，我要喝就喝，你要喝就喝，我们就是 enjoy 这种日子。你可以看到亚哈水鲁在这个时候呢的确是要发挥他自己要笼络人心的一个手段了。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的宴席有7天，但第7天的时候他心里就十分的快乐，就跟这个太监说啊，去把这个王后，而且呢带着王冠出来让大家看看她的美貌，因为她的容貌甚美，这瓦什提却不肯，所以这个王甚怒，心如火烧。那这件事情呢就有一点特别哦，就是王叫他做什么，你看王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一般都是心里想，尤其在古代，但不是现在，古代为什么王叫他出来他还不出来，而且看其情还不是要他做一件不好的事情嘛，就是让大家看看你多美啊，对不对？我也顺便问我老婆说，诶，如果我说诶大家吃饭叫我老婆出来给大家看看有多漂亮，你肯不肯？他说我会让你好看。诶，好像是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哦。诶，奇怪，不是让你搞，如果说你说大家来看看我老公多帅，我一定会出来。哎，不我还要高兴呢，对不对？那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当时可能有些文化的因素，在几本这个资料里面都不清楚的讲述。在当时你可以知道露出脸，如果结婚的人露出脸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就是说觉得羞耻的事情，类似这个样，可能有这个意思哦。但是瓦什提基本上他还蛮心满意的，就说王要我出来我是不会出来的。那这个时候呢王是非常的生气，这也让整件事情开始了，以斯帖记的开始了。他一个特别的地方，你看啊，他王生气，他没有立刻就说我要怎么办，把他处死，把他怎么样，他立刻就说按王的常规办事会先问知立民法的人，他先要问按照我们国家的现在的律例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他问说，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该怎么做？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明母干这个人呢，他是在众首领面前呢，第一个回答了。他说这一件事情啊，不但得罪了王，而且呢会传到众妇人的耳中啊，所以这件事情，王，这不是你的家务事，王，君王无私事，不是你的家务事。你这件事情呢，一讲出来，王说，你看王后都可以不用听王的话，那你是谁？是不是？那再听，那还得了？他们就会怎么样？藐视自己的丈夫，这个还得了？我一听，我也是非常的同意啊。不，这他就说我们要降旨。这个降旨呢，就说第一件事情，对皇后做了一个判断，她以后不用再来了，她以后不是皇后了。好，她没有这个位分，要比她更谦卑顺服的人能够成为王后。而且呢，传问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重她，尊敬她。当时还是有一些人头脑很清楚，这个多么不容易！你看，我多希望他这个无论丈夫贵贱，都必要尊敬他。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丈夫的命也是命的那种地步，你知道吗？那重点是在于说，清楚的知道，这不是一个在吃饭的场合里面发生了一个王的家务事，而是干系到整个国家的一个运行。于是呢，他不仅这件事情说了，而且呢通知各方各族说这件事情要成为法律了。然后这事以后，亚哈水乳王就 怒气止息，反而想念了瓦什提和他所行的。所以很可能在当时王可能有一点醉意啊，做了一些比较冲突的事情。那事实上国王怎么会想说自己的王后美貌，这是没有人可以争议，因为他选妃的时候都是全国选的，就是全国最漂亮的应该就在他那里了。那之后呢，他就开始想念他了。那这里面的这事以后呢有多久，如果我们去看呢，多久？第七年。刚刚是第几年？第三年。所以无论这个一般他这个选这个册立皇后这件事情可能花点时间，你会知道之后他有带以斯帖进到王宫里面给他做整个调整啊，那可能要花一段时间，就算是一两年。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不是他酒醒了第二天就说啊我开始想念王后，他已经经过了好一阵子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既然我们说我们要有新的王立为王后，所以呢他就说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寻找美貌的处女这件事情啊，应该也是在当时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就是你要选妃就是有一个既定的流程。然后苏三成有一个犹大人，这个时候莫迪改就出来了。那这里面讲到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人耶哥尼亚，这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哦，从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这句话呢就有一点困难了，因为我把圣经下面卡比过来，就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巴比伦掳去呢，其实有三次。第一次呢是尼布甲尼撒上来呢就掳了约雅敬，之后呢又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人将约雅金把他掳到，然后一直到最后呢就是西底家把他整个都掳去，整个城都灭了。所以呢就有三次，他这边讲到是第几次，上面讲到是约雅金，所以是第二次，按照历史记载是主前597年。那现在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479-480年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当中大概100年。所以怎么可能就是莫迪改那个时候被掳的时候就算是 baby, 也到现在也100多年。对不对？ 100 多年他的侄女以斯帖也70-80了吧。那可能没有办法当皇后，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有一点困难，说为什么这样子写哦。那其实在原文里面其实想解得很含糊， 这个不是很清楚，所以很可能就是莫迪改的先祖，莫迪改 的父亲啊，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他的前面讲的这几个人，可能有其中一个就是这样子被掳去，所以莫迪改之后按着这个家族就这样出生在这个巴比伦了。然后呢，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所以以斯帖跟莫迪改是什么身份呢？算是他的是他的 cousin， 对不对？他自己的表兄妹或者是堂兄妹。那所以他并不是他自己他那个以斯帖的叔父，但是因为可能他年龄是有差距，所以他按照这个年龄呢，就他的父母死了，他就收他为像是自己的女儿一样来去养育。那这边有讲到哈大沙后名以斯帖，这哈大沙呢，为什么又叫哈大沙又叫以斯帖呢？哈大沙是他的希伯来名字，以斯帖呢是巴比伦波斯的名字。哈达沙好像有一个植物，美丽的植物的意思，那以斯帖有这个星辰的意思。但是你会发现哦，到了新的地方呢，他们就开始不用自己的名字。像莫迪改他也不是希伯来的名字，莫迪改呢其实是有巴比伦他的假神的名字在里面的。所以这边有一个莫迪改跟以斯帖都改为这个波斯的名字，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也以斯帖也将籍贯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他自己的名字都不愿意显示出这个文化。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美国也有很多人，中国人的名字呢就用英国人就用英文来取名字，那他们也比较好称呼啊，我们可能不一定直接的想要隐藏，但是在当时呢，为了要融入那个社会，他们可能就用当时的名字，甚至那个名字里面有当时以色列人说不喜悦的假神的名字也用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所有的要召聚许多的女子到苏珊城，然后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他们可以自愿的，说哎，今天要选妃了，当然哦，我报名，不是这样，可能是都有传说哪一个女子可能比较符合资格的，都把他送去。所以呢，这个他就送去，然后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因为他非常的关怀他的自己的养女哦。之后呢，这个太监基本上他就是很受欢迎哦。他之后到了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哦，那以斯帖就被引入见王，然后王看了他就喜悦他，就把王冠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那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大摆筵席。你可以看到之前有一个筵席，就是他令所有的这个长官首领啊都来一起吃，然后之后呢，这个瓦什提就被就不是皇后了，是废后了。然后这个第二个筵席呢，在以斯帖的记载呢，第二个筵席他就重新有了王后以斯帖。所以这有两个筵席，第一个筵席在亚哈随鲁王第三年，第二个筵席在亚哈随鲁王第七年。这件事情不是 back to back 就非常严密的在里面，比如说今天的筵席，然后过两个礼拜又有新的王后，是有很长的时间哦。之后就记载了一件事情，是这边讲到莫迪改坐在朝门，然后他就听到了有王中的太监有两个人，而且有了名字叫毕探跟提列，不喜欢这个王亚哈随鲁王，所以想要下手害他。他知道了以后，他就赶快告诉以斯帖，那以斯帖呢就报告于王，然后一查果然有这事，就把这两个人挂在木头上，就是算是死刑了，然后这件事情就写在王面前，写在历史上面。这个你可以看到他整个就算是一般的文学来讲，他在讲故事的内容的这个节奏跟这个结构呢是非常严谨的，那他就又铺成了一个内容。所以有一个功臣他是被遗忘，他是莫迪改，然后莫迪改听到了这件，他的功劳是什么？听到这件事情，然后呢而且忠于王，告诉王这件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免除掉了，不管他之后会不会成功，至少免除了这个危机。 而且记载在历史当中，会被记载在历史当中，很显然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亚哈水王就忘了奖赏莫迪盖，所以这件事情伤害莫迪盖可能没有很大的好处、哦。但是在这边有讲到说，莫迪盖其实他一直都在朝门，所以他基本上还可能是一个小官哦。那之后呢？这事以后，亚哈水王抬举亚甲族，这事以后也没有那么快，并不是说第七年嘛，他的那个以斯帖就进到了王宫，成为皇后。这事以后是第几年？也就十二年了。之后就发生了很长的时间了。然后这个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那哈曼呢？你会发现他只要讲到哈曼，常常都提到他是亚甲族哈米大他。那什么是亚甲族呢？那很多人都同意是，就是当年这个亚玛利人的王亚甲的后代。那这件事情呢，没有办法做很明确的说法啊，只能说很像是，因为你可以看到这后面这个内容可能跟他们族裔之间的争斗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亚甲王让这个哈曼高升，让所有人都跪拜哈曼，因为他就等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呢就不拜，那有很多的图哦可以表达。那右边这个图你可以看到这个他很高贵尊贵，有人跪在那里，但他呢就是不跪。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哈曼怎么讲就非常的生气，他说为什么我他就是怎么样不跪不拜，不跪不拜就是说他动作上不跪，心里面也没有要臣服的意思，他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这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就是诶我已经得到所有的，就是一点点没得到就有点不开心，而且莫迪亚可能也不是很重要的人，为什么他会这么生气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也是官，这个官居然这样不给他重视，他就非常的生气。那这就进到了这个故事的下一个阶段，真正的以色列人的危机开始了。因为他觉得我如果说要捏死这个莫迪盖就像捏死一个蚂蚁一样，好像很容易，这是太小的事情，我得要让他整个族都灭掉。那这个看情形呢，他对于这个族的这件事情呢是有理解的，就是说如果说他真的是亚玛利人呢，那亚玛利人跟犹太人呢就有这个历史的恩怨的。在摩西出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第一个出来无缘无故过来跟他们打仗的就是谁？亚玛利人。那个时候呢，你要知道他们在埃及是什么？是奴隶。他们在埃及是奴隶，就突然被放了就出来，他们不是军队，要突然要跟一个看似一个国家军队来打仗，这谈何容易？那他们当然都很努力的去打仗，最重要的是依靠神。所以那个时候呢，摩西举手祷告啊，那他们就得胜。然后他们手巴软一放下来，他们就开始软弱。所以那个时候呢，约书亚这个大家撑着他的手啊，让这件事情终于完成。那之后呢，就发生了，就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在下面copy的是经文说，我要将亚玛利人名号从天下涂抹。然后耶和华已经起的是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如果哈曼真的是亚玛利人的话，亚玛利的亚甲族下来的话呢，那这里面的恩怨或许在他们民族人的心中都已经有了定见，所以我不只是要杀掉犹大人而已，要杀掉所有的犹大人。那为什么要叫犹大人而不是犹太人，或者不讲以色列人呢？那要知道当巴比伦去攻击以色列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哪一国存在？只有犹大国。所以所有犹大国来的人呢都叫做犹大人。那我们之所以叫犹太，因为大跟太在中文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后来我们就翻译为犹太人。就这个世代的争议刚刚有提到过，亚哈水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弥赛月。那这我们刚刚又提到这个第一次筵宴是第三年，第七年立后，然后呢十二年，他中间都隔了五年左右。然后他就 他就是在哈曼面前呢，按日日月月之普尔，就是直签了。那普尔在英文就是 P-U-R， 那普尔节复数 P-U-R-I-M， 那这个普尔呢就是直签了，他们就要判定，这当时他们就有一个直签的行动啊，知道哪一日为好，哪一日不好，就择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那是一个吉月。然后这个时候哈曼就对亚哈水王说，有一名哦，他们的律跟万民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这一件事情也清楚地描写到，犹太人虽然被掳到外邦去，他们还记得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后的生活完全改变，他们真正的谨守了一神的信仰，真正努力的要去过这个圣经所说的生活。这跟之前我们所读到的历史的那种到了哪个国家就随从他们的王这样子乱来行动哦，已经变了。也就是说有一群人真的跟你们都不一样，哪个肉不吃，哪一天他们都聚在一起，什么就跟大家都不一样，所以他就讲出来这件事情。然后呢，如果王同意的话呢，我就把他灭绝，而且呢我要捐一万他连德的银子。你可以看到他连这个银子都应该是王给臣银子，是臣给王银子，所以可以看出来哦，他对于这件事情上面影响力，我不只是王的臣，而且可能是王的金主哦。那王呢就说，那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一族的名嘛，这个所有的名都是我的了，你杀掉杀掉，你可以随意待他们。那银子扔归你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假的也不清楚哦，反正就是一句话嘛，没有关系了，你就照这个做吧。所以呢，他们就通例12月是他们的吉日哦，就定了13日要全，你看在这边我还来在13节说，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就这么一天要好好把握，你要想把他剪除杀戮灭绝夺他财物，就这个时候 open 啊，尽量这么做。然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讲的一件事情说他们异族就命奉王命疾步起行，也传遍苏三城，传遍整个国家，你看他的王他的国是非常的大的。那这个时候外面是非常的兵荒马乱，这个时候呢哈曼怎么样跟王还坐下饮酒，你可以看到那种这个王对于这个臣民之间的生命一点都不在意，这个描写是非常的生动的。之后呢，莫迪凯知道这件事情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了。你会发现在当时的民情哦，就是真的痛苦的时候会用很具体的外在的行动，把灰尘擦在身上啊，把衣服撕裂啊，做的这个行动。然后这个行动呢就被我以斯帖看到。然后一件事情，以斯帖听到传闻说莫迪改在门口，因为他大概都知道莫迪改常常在门口来探听他的消息，知道他安不安全。他知道他成为家，他就说那就给他一件衣服穿嘛，怎么同盟会那里发生什么事，他一点都不知道他的族人面临这样的困难，所以他还把这个所抄写的那个内容再次传递给他，让王后知道，而且要他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这也是莫迪改在那边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告诉了这个以斯帖，然后这个以斯帖就怎么说呢，他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民众都有知道，有一个定例，就是如果你不蒙召就擅入内院见王的话，无论男女都会被致死，除非他伸出金杖。你看他这个回答也表达了之后所要铺陈的一个内容哦。你无缘无故去见王，不是说被王这个拒绝而已，你随便进王他要杀你就一定是杀的而且我没有蒙召去见王已经三十天了，这对于一个王后，你会知道这个在当时他也不是就这么一个王后，他肯定有很多嫔妃在里面，如果很久没有召他进来的时候已经三十天，就表示他也没有那么的这个受宠。我说那我也很紧张啊，三十天没叫我了，搞不好我从此打入冷宫了，我无缘无故进去就不受宠，就是受宠进去也有可能会被杀了，更何况我觉得我不受宠我还进去，那不是自己就死了吗？ 那这个时候莫迪凯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以斯帖的金句，就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必从别处得脱蒙拯救，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之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你会知道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要，就说不是说你不，莫迪凯并不是说你不救犹大人就灭亡了，没有，犹大人也不会死。你不要讲说你有多伟大，但是呢，这么好的机会让给你，你之所以能够成为王后，岂不知道这可能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于是他就这么做了。于是以斯帖说，那慎重，大家为我禁食三昼三夜，我也禁食，我进去死就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并没有心中想着说跑去啊跟那个躲到王的那个肩头上，哎呀算了不要了啊，没有那么简单啊，我连靠进去都靠近不了啊。所以这边就讲到牧师也特别强调，这是一个人所处的地位，就是月份位份，这个机会呢就是被神所使用的时机。所以每一个人所处的位置都有机会为神服事，或许将福音传给他，为他帮助祷告。你不肯服事，神也会用别人来完成他的工作，不会说你一个人挡了地球转。但是呢，你如果错过了服事的机会，是你自己受亏损。所以我们都很喜悦，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神的心意，我虽然不过就是在旁边递了一个信息，旁边做一件事情，我们都感到非常的荣耀，因为神愿意让我们与他同工。所以这件事情位分与机会在这边描写到。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哦，所以第三天他穿上了朝服，一进去就神王就施恩与他。所以你会发现神的心意就是很巧妙，不会说就叫一个人去硬干，然后另外一个他完全不动哦。所以他就讲，就是你要什么，你怎么就来了？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被赐给你。那王说，那你请哈曼跟你一起来赴宴，那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曾经在新约也有说到。这个有没有希律王对着他的希罗底他的情妇的女儿这么说过，他那个跳舞跳得很好，他说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这是一个场面话，但是也是一个表达王很喜悦的一个心情。那之后去他的确也赴宴了，他也说你要国的一半我也给你，说那你明天再来一次。那这里面有一件事情，说为什么他要两次，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很显然的，在第一次跟第二次当中呢，中间发生了很重要关键的事情，所以很可能是神在以斯帖心中有这样子的感动，说这件事情不用第一次筵席就说，可能要拖到第二次的筵席。然后之后又发生了，他很高兴啊，我王后跟出来跟我一起要邀请我吃饭，我也吃了，很高兴，又要再一次，我简直是太高兴了，人生已经到了顶点了。却又看到了莫迪凯在那边动也不动，非常的不开心。于是呢，他就这个跟他们的王讲，跟他的这个亲属讲，结果他太太呢跟这个他的朋友就说，那就立了一个干嘛，就这么一个人，你连犹大整个国都可以砍掉，那不如就把他给挂了吧。那哈曼就说很好，于是就带着这个心情准备立刻就要去。那这个时候王那夜睡就发生了同样一件事，在那个晚上他睡不着，就叫人取历史书来给他听啊，就历史书是怎么样，就很枯燥，谁发生什么事嘛，睡不着，就念一念无聊的事情让我睡着吧。结果这么长的历史书就念到了这一段。这个他们寻求历史这件事情，在以斯拉记在尼希米记都有记载，说他们说这个王曾经讲过这话，是不是真的？他们的确有这样子的律例，就是说很多事情都记载下来，所以他也叫他去念，就念到了同一件事，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要有人要下手杀害亚哈水尔王，然后莫迪改呢免除了这个，他就说莫迪改做这事情，我们有没有给他什么尊位呢？没有。那这个时候呢，要知道他是那一夜睡不着，然后呢读读读读，可能有那天亮了。你要知道王上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清晨哦，我们中国也是哦，他们绝对不是说中午八点早上八点或十点才起来，他们清晨。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不是说半夜他来，而是之后清晨这个哈曼就来。你看时间多巧，他就说他正要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王睡不着，读历史，然后读到了莫迪改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哈曼正要想要挂莫迪改，但在他开口之前，他就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该怎么做，我要怎么样犒赏这个人。他也没有讲很清楚，他只是为什么他会这样讲。还记得在宴席的时候，他也问说，这种时候我该怎么做。那这个时候哈曼来，他也问了，我很喜悦一个人，我该怎么做。他心里想，喜悦人岂不就是我吗？你看这个哈曼是非常可爱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人。哎，你看我这个太开心了，那一定我，那你就把王的衣服给他穿，御马给他骑，然后呢还在派他的大臣在前面牵，说你看这就是王所喜悦的人。他心里是这样为他自己摆设一个场景。结果是什么？结果他说，你说的好，速速去为莫迪改做这件事情。于是呢就变成莫迪改穿了王的衣服，然后呢骑着这个马，在这个哈曼替他牵。那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难过，他蒙着头回家，脸都没有了。然后呢同一个人，他的老婆西利斯还说，哎呀，你呀一定是王的，如果他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过他。你看觉得有时候真的是随随便便听意见，今天发生这个事情就讲这一套，明天发生事情又讲那一套。但是他这边讲了一个重点，是说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过他。你又可以感觉到说，你看亚玛利人跟犹大人之间的征战总是犹大人得胜。所以我们可以隐隐约约感觉到说，没有讲得很清楚，可能他们真的是亚玛利人。然后这个时候你看步调非常快，马上你赶快去那个筵席。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这个图，就是名画1736年所画的名画，然后这个站在马旁边牵马的这个哈曼，坐在上面的就是莫迪改。那这个是巧合还是神安排？那是为什么正好是那天晚上？为什么是那一段历史？又为什么是那个人走进来？我们常常讲说这不过就是巧合，但是在我们清楚看到，这真的是神的安排。于是他就到了王面前，然后这个以斯帖就跟王真的求，说求的是什么？我族的命跟我的命，因为他被卖了。这边讲到被卖了，很可能就是哈曼说，你杀人了，我还给你10000两银子，有没有？就是这件就是被钱卖了。但是你说你不要觉得你得到那笔钱失了一点点人，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助啊。如果说单就钱的来讲，这个他们你从这些人得到的税收，王是不能补足的、哦。然后他说，那到谁做了这件事情，谁卖了这些人啊、哦？这个人就是哈曼。那这个时候呢，哈曼非常的紧张，就赶快去他的席那边求他。然后呢他王出去回来一看，就说，你居然敢靠王后这么近，你想凌辱他吗？就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问说，王啊，各位这个人应该要怎么做。下面人非常清楚，才讲一句话头就操了，就大概就结束了。然后人家就告诉他说，这个莫迪他为莫迪改开了架子，说那就让这个哈曼挂在他挂在自己的架子上。你看这两个在这个经文里面讲的非常的巧妙，他为自己量身定做在街上得荣耀的事情发生在莫迪改身上，他为莫迪改设计的木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以色列有两个筵席，第一个没说自己要什么，第二个呢讲说这件事情哈曼被处死。然后后来呢这件事情有没有解决？你只是把敌人除掉，但是那个王命没有废掉。于是呢他就求王说，另下旨意废除那件事情。王的旨意有没有被废除？没有哦，他是说，我已经把哈曼的这个家产赐给以斯帖，那你可以也有王的这个戒指，你可以奉王的命所写，用王戒指，那戒指就像他的玉玺一样，一盖了那就是通国都要用，不能废除。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再立一个法。那 你看，所以他就决定在这个在三月的时候呢，王江书记招来，按照莫迪改所吩咐，就说莫迪改建议的事情，就是说在十三日，刚有讲到十二月十三日，就是他们要去看，在我 copy 左上角三章十三节，就是说十二月的十三日呢，你可以去将犹大人解除。他这边讲说是什么？你可以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大家聚集起来保护自己的命。以前是说你不能够，你就是任由杀，因为我就是要把你杀灭。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聚集，而且呢，如果有人要灭绝你，你就可以攻击他。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就变成有两个律例同时出现。为什么呢？在但以理书也说，也六章十五节有说的，马代波斯人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以更改，立了就立了，不会说哦，我上个礼拜说的不算，没有，上个礼拜说算，但是我有另外一个例呢，来保护我上次所要杀的人。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件事情不是当没事，而是在当时的确有这样子攻击的行为哦。当他们知道的时候，犹大就欢喜摆设筵席，知道有这件事情，就是在三月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呢，就可以有三月嘛，到十二月有一段时间做预备。那很多人也觉得犹大就变得强了，有一个大官莫迪改，然后一个皇后，那大家紧张就进了犹大籍。然后这个时候呢，在当时就发生了，然后呢。犹大人在亚哈随王各省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他们不是到处去杀人，因为王命不是说你就那一天可以到处杀人，而是如果有人真的按照前一条律例想要杀你的时候呢，你可以攻击。所以这件事情的确有发生了，在当时杀了500人，又600人，杀了300人，所以他们就这样脱离了仇敌手，得享平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呢？他们就将这个日子定为普尔日。那刚刚有讲到说，在通国呢就是十三日，但是到苏珊城呢，亚达月十四日，他们又再杀了一次。所以呢，在城市里面就有两天，十三、十四日，所以就有两种不一样的纪念。他就跟大家说，以后每年要守亚达月十四、十五两日。为脱离仇敌的日子，那在乡下呢，可能就是十四日，因为他们十三日这个有这个行动，十四日就开始庆祝。但是呢，在城里面呢，就是十四、十五日，一直到现在，是不是还这样子守呢？他们这个日就叫做普尔日。那普尔日就当初他们执普尔，就是把那个确定是十二月这件事情讲出来。所以犹大人有两次筵席，一次是。听到了就高兴，三月这么做，十二月呢就真正的成就了，就大摆筵席。那现在还有没有普尔日呢？有的，所以现在没有那么盛大。他们最大的节日呢，还是这个赎罪日，然后到普尔节呢，就有一点点像是这个Halloween 一样，就是他们会穿特别的衣服，然后还会送礼物，然后有这些表演。那这是牧师当时在。在那个网络上找到的，他们的确有在庆祝的，而且是在大城市跟乡下是有不一样的时间哦。那这个我们就很快的讲完以斯帖记。那以斯帖大纲其实就是两个筵席，两个筵席，两个筵席。亚哈随罗两个筵席确定了以斯帖记，以斯帖两个筵席确定了他们的灭族的事情没有成就。犹大人两个筵席确定了神的恩典，所以你会知道以斯帖是一个很特殊的书卷。为什么？通篇没有提到神，这是圣经书卷里面唯一一本书没有提到神的，而且呢，里面还没有教义，就是说里面没有讲述清楚的说到说神的心意如何，神的心意如何。但是他却仍然在圣经里面，这件事情在早期呢是有人疑问的，为什么这样的书？顶多上当作是一个课外读物，另外的参考而已。为什么在这里呢？其实就讲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神掌权的这个概念。这也是我们之前有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就这么巧，他的王就在这个，他的王后就这个时候就被废后了？而且事实上，历史上我们也知道，这个王后呢并没有被杀，她的确只是被废，但之后呢，她又重新掌权。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就是为了以 犹大人，神亲手改变了历史。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历史就是在成就神心意，很明显的事情，并不是有些人说神有一位创造主创造了世界就走了，他还有按照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按照他的心意所造，也让这里面的人过这样的日子。你可以知道，这就是显出神掌权。以色列人后来在60多年前复国，也是一个有多少的民族啊？牧师常提到，有多少的民族就这样历史淹没在历史的长流当中。我们所说的，我们以前有听的匈奴人，那匈奴人现在是谁呢？可能也没有人很清楚的说我们的宗族就是匈奴人，有一些传说。但是以色列人他成立国家没有多久，而且呢还被大国给这个刻意的模糊化他的身份认同，但他依然有包含了以斯帖这件事情。如果以斯帖真的成就了那件事情，就是这个哈曼的计谋真的成就了，现在也没有以色列国。你可以发现这一段一段的神的心意都不断的成就在历史当中，这叫神掌权的历史。那以斯帖呢，这边再次强调，他是原本哈大沙，后来呢改为波斯民，就是新城的意思。他是孤儿犹太人，他的莫迪改是他的堂兄，然后住在苏珊城，然后被选王入妃，入为王后，然后解救犹太人。那这里面有很多的人物简介，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就不再重述。恭喜各位，历史书读完了。读完有什么好处呢？当然啦，今天是中国新年最后礼拜天嘛，下礼拜我们就要庆祝新年啦。新年不能随便庆祝啊，我们要怎么样？要背圣经。我们下礼拜就是我们历史书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呢，我们有几段经文，希望大家能够来背诵。我不太记得之前是怎么样跟大家讲那个背诵的经文，那这里面有几个本来以为有时间我们可以稍微念一下，有讲到约书亚记，你当刚强壮胆，这段经文非常好。然后呢还有撒母耳记，哈拿的祷告，我心快乐，然后提名胜于献祭，这段经文，然后这个祷告，这个所罗门的祷告，然后历代志向耶和华唱歌唱，这几个经文背诵。所以下个礼拜欢迎大家呢，这个到网络上看这个 note 上面有背诵的经文。我们鼓励大家下礼拜呢有结业式，那这个结业式呢大家就背诵经文。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说我要背一段经文，或者是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这个这段历史书读经的过程当中给你们有什么样子的鼓励啊，帮助啊，或者是你对圣经有什么样的更多的理解，你有没有任何的见证，你可以讲出来，然后写出来，在属天园地也可以公布。那我们也欢迎网络上的我们一起来，在下个礼拜我们就不只庆祝中国新年，还庆祝我们读完了历史书。我们下礼拜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时候，大家就读读背背圣经啊，然后分享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庆祝，好吧？好，那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读完了历史书，我们看到了神在历史当中掌权。不论神的子民现在所经历到如何，我们都知道一切的权柄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权柄也完全在神的手中，我们完全的向主降服，因为主的心意是极美好的。求主帮助我们坚固对神的信心，坚固对神的信服，让我们能够在在世的日子抓住了我们的位分，抓住了神要我们行动的机会，能够为主做更美好的工。求主亲自带领我们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神面前所摆上的都蒙你喜悦。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你的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